今天是2026年2月2号，周一。回答微信公众号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幻象财安，这位问横跳是咋回事？我也不知道啊，你没有表达清楚吧？横跳是左右横跳啊，是反复无常，是这个意思吗？我也不知道你到底要说什么呢。还有下边的问题，先人已经投生了，再祭拜有没有意义？祭祀一半是演给后人看的，你要让你的孩子们知道啊，我们是注重祖先的这个文化啊，所以让他知道我们都是这么祭拜下来的啊，好让他以后祭拜你，是这么来的啊。还有一个就是，给先人的，如果他已经投胎了啊，理论上他是得不到你这个贡品的，但是呢，如果你是做功德的啊，就是做功德回向给他，那他还是能得到的。所以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还是继续祭拜为好。还有，如果家里有孩子的话，就带着去祭拜是好的。如果是咱们家里既没有孩子，那个先人已经投胎了，那么这个仪式你可以不去，但是呢，做功德回向给他啊，念经回向给他，或者做好事的时候写名字给他，这样都是他能得到利的。只是送到他面前的那个坟墓前的那些个贡品，那些吃的东西，他是吃不着了。下一个问题，NHQ。这位说，以前好像被人控制，然后呢，现在不受控制之后呢，反而状态不好了。那说明现在状态就是你本来的状态呀。他控制你的时候，你的那些状态，你的那个境界是，借他的力的啊。现在因为你正修的是正法，所以他没有办法控制你。现在走了，那你恢复到正常状态了，所以当下才是你的正常状态。请问之前谁在控制我啊？这个很重要吗？他已经走了吗？肯定是不好的东西嘛。如果是好的东西吧，就不会来控制神的人啊。正神不会附体的。现在的身体气脉状态就是你自己的原来的状态啊。这个不是被人控制的状态，现在才是正常状态。现在入不了定啊，那个很正常，因为你现在回到了你原来的那个状态嘛。以前的能力被封印住了，不是被封印住了，那是你借别人的力。现在人家走了啊，你也借不着他的力了。不是他封印了你，是他把他的力借给了你啊。要怎么才能恢复啊？这个就恢复不了了。你要好好修行，要靠你的真实修为达到那个境界，这样就可以了嘛。不要再想着去追求外在的什么。你现在那以前的那些境界都是别人给你的，是借给你玩的啊。不要以为把这些东西当做圣洁啊，在佛经里所说的圣洁。就是正确的理解，正确的看待，那么就更容易被人控制了。下一个问题，黑米奇，弟子有次坐在软沙发上，硬掰至左膝盖微微受伤，平时走路不疼，打坐就疼。你为什么硬掰呢？是为了双盘吗？一般双盘受的伤只能靠双盘来修啊。你平时走路不疼，那么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来，而且膝盖这个地方。它只能是慢慢磨损，正常情况下，对于普通人来说啊，只能是一次性使用的，就是一直磨损，到最后就用不了，它没有往回修的这一说法，一般骨头都是这样的，所以你只能靠修行，靠打坐啊，你至少修到打坐2个小时以上的时候，身体的一些骨头上的小毛病也都会修复过来的啊，你只能走这个路了哈。下一个问题，谢先生，怎么灭分别心？这位问怎么灭分别心？这个呢，以前也讲过，四禅以上就得遇到再来人或者更高境界的人，把你带入那个境界里，然后两个意识重叠的状态下，让你看到下一个境界是什么状态，这样你看一下，体验一下，你就知道怎么修了。这个理论上、语言上是可以教你，这个分别心怎么灭，这没有用啊，你听了也照办不了。因为我们的分别就已经形成在那里了，所以没有办法靠语言来传播只能等那个你的境界到了那个程度之后，你成为阿罗汉之后，再有更高的菩萨来教你怎么灭了哈。所以在这里你就不用想这个问题了。住三摩地就是正定现在这样讲楞严经就是所谓的楞严大定或者四禅八定啊什么的，正定就是正观。你首先得有这个正确的佛法的认知，有正知正见之后，在打坐的过程当中，你要用感知，用分别心来全面的感知，觉知这叫正定。还有楞严经里已经提出了25种修法，但是后面， 文殊菩萨总结的时候呢，把前面的那些24种修法，它都有一些局限性，然后最后主推这个耳根圆通法门，那么我呢主推的是，念佛法门，这两个你随便选一个，或者念佛之外还有一个，思亲之外还有怡亲，怡亲呢也是可以修行的，就用这三个中选一个，一个怡亲，一个思亲，一个就是耳根圆通。这三个当中选一个来修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无畏圆满，密宗观想种子智本尊那个修法能达到几禅？能和本尊合二为一吗？你观想种子智，那观想的话，那必然是眼根境界上用功。放不下眼根境界，那就是二禅；放下你就能达到三禅。你专注的修这个，那只能一直在妄想当中，我打转啊，这个。观想的境界当中打转的话，那只能在二禅。修到阿罗汉需要50世，传3000年，这么短时间很难成就，为什么还要再人寿100年传？3000年内没有成就也没有关系啊！你只要有大菩提心也好，继续修行的这个愿力的话，还可以把你放到其他的有佛法的世界。所以对你个人来说，就不是50世了。你只要有心的话，可以100世、5000世的这样连续的去修行。佛菩萨会给你安排继续去修行的那个好的世界，所以对你来说就不是什么3000年了哈。既然人生大方向都是边际设计的，往生净土会不会也是被设计的？不是的，设计只设计到我们活着的时候，死后去哪里，这个是到时候再进行总结，并不是涉及死后的去处。听明白了吗？设计是你活着的时候这一生怎么活。最后死的时候怎么样？以什么业来死？怎么个死法？到这里可以设计，但是死后去哪里？这个是不在设计内的。这个根据你前面这一生的整体的评分来最后决定。然后呢，进入中阴身状态，然后接着去轮回，轮回再去哪个道？我这个都是根据那个状态里再重新评分的哈。CCX，我们这儿祭祖烧纸钱都是在白天烧，鬼道众生白天不能出来，这纸钱是不是白烧了？鬼道众生能收到，因为你这个纸钱是指向性的，你给某个特定的人烧，那么他就能收得到啊，不管你白天烧还是黑天烧都能收得到哈。下一个问题，春风行天下请问拔一切业障根本得生净土陀罗尼往生咒啊？是连接阿弥陀佛的咒语吗？是的，有什么功效和禁忌呢？咒语没啥禁忌，你想念就念啊。但是呢，我们都主张先持戒，一切的修行都是从持戒开始，至少先不要吃肉，杀盗淫妄这几个都不要做了。淫呢，就是夫妻之间正常的就算，其他的就不要邪淫啊，这样都做到了，然后正常修行。一般什么时候持诵这个咒语呢？往生咒，你平时可以把它当做修行来，修行来做修，还有呢，就是给别人念，希望去世的人往生，这个时候念往生咒哈。还有什么祭祀活动当中，通常都是念这个的。还有就是在法会当中，也有，给人超度的法会，也有这念这个的哈。平常打坐时可以默念这个咒语来灭蚊子妄想吗？可以的。下一个问题，绽放。想问一下，寺庙里的法会都是唱诵的，这种唱诵会耗气吗？当然耗气了啊！你唱诵1个半小时，吃饭非常香，因为消耗能量很大的。平常的修行以念经持咒为主，还是打坐参禅为主？这个看你的什么境界了啊！如果你是初学，蚊子妄想很多，那么念经持咒为主，你的蚊子妄想我灭掉了80%以上，那么开始打坐了。下一位摘录大藏经这位没有提问，只是表示感谢啊，我也感谢你的认真修行啊，我们都是互相成就的哈，我来普度众生，众生被我度了，那也算成就了我哈。安硕这位问，如果一个与弥勒菩萨有缘的凡夫下品下生极乐世界了，那他修到阿罗汉可能要几十劫，那会影响弥勒菩萨50亿年后成佛吗？我很佩服有这种想象力的朋友们哈。或许这个世界有那么多的意外事件，也都是因为这个想象力啊。有没有影响啊？对弥勒菩萨来说，他是有办法的啊。如果和他有缘的众生跑到其他世界，那么他去度他就可以了，或者把他拽过来，或者自己去， 总之，他有办法，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同时礼拜一尊佛像和同时礼拜两尊佛像功德一样吗？一样的啊，同时拜1万尊佛也是一样的，因为你礼拜本身是不会给那些个佛带来任何的利益啊，他们不求你的礼拜，而是从你这个角度来看啊，你在利用这么一段时间来进行礼佛这个事儿啊，你又没有礼拜2个小时、3个小时，你只是礼拜一个人几分钟吧啊，那么你用的时间。或者你又消耗的体力，在这段时间，你礼拜时候脑子里想的这些个正向的妄想啊，这些都成为功德啊，所以主要看是从你的角度来看，而不是到底礼拜了多少个佛哈。下一个问题，商业与经济洞察。这位问法无我的意思，可否这么理解？一切想法没有本体。法无我是楞伽经里提出的概念。在八地以上的菩萨称之为人无我、法无我啊，他既没有分别心，妄想呢也少到一定程度哈。七地和八地它中间有个过渡啊，那么七地开始往下是法有我，那么说是妄想应该多了啊，那么法无我呢比这个法有我的状态妄想应该更少啊，所以妄想少它就展现出了这种本质的这个功能，所以它可以知道。所有法界当中念他名字的这个人，这些众生的状态啊，也就是他有这个本质的初级的本质功能了。所以说，法无我就是妄想少到一定程度了啊，称之为法无我；妄想多到一定程度，称之为法有我。这么看，这么理解就对了啊。一切想法、妄想、分别、执着，没有本体，这是你认为的啊，这个是佛理上是正确的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都没有本体，所以可以灭掉它。但是这个和法我是不相关的。还有下个问题，人我是没有人我分别，那么就没有我这个主体，没有这个分别心，没有人我，没有人我分别的话，那众生分别也应该没有啊。人我的人如果用一个词来代替，为什么？就是菩萨呀，没有分别心，那就是菩萨呀。相是分别认知的意思，是否可以理解为概念或定义？这个可以哈。但是你要去看第二本书啊，9种分别心的具体内容都看一下哈。我们所是认知的相，在我们凡夫境界里所说的概念定义，这都是那种9种分别心之下往下延伸出来的。所以你能理解9种分别心的话，这分别心基本上都理解了啊。相怎么用都无所谓哈。下一个问题，VAJ RAVGA。这位问，请问为什么自己修行一段时间后，就会因为生活里的其他事情忘记坚持修行呢？你自己都已经说了答案了呀，是因为生活里的其他事情让你忘记坚持修行了吗？那么生活里的其他事情都属于业，那就是说你的业障比较重，业多了，那就没有时间拿出来，可以拿出来专注于修行了吗？当修行和宵夜冲突的时候，我一再强调，那就先去专注的宵夜啊。事情来了，你就专注的去做嘛，做完了再好好休息啊。当然，我们是如果有那个毅力的话，毅力强的人，每天可以少睡1个小时来坚持修行啊。很多人都是这样的，现实里，我们很多人都要工作，还要打理家庭的事儿，总之时间并不多啊，只能一点一点挤出来哈。下一个问题，小康打坐半个小时就坐不住了，请问如何延长打坐时间？你是身体不行还是意识不行？如果身体疼得不行啊，那么坚持到无法坚持那就可以了啊，然后每天继续打坐就可以啊，每天做啊，不要和昨天的和自己比，你就和1个月前相比啊，1个月肯定有所进步吧，1个月你哪怕延长5分钟那也算进步了啊，打坐就是都是这么慢慢来的啊。所以打坐2个小时，要做到2个小时啊，这样这个程度，我少说也得用功5年到10年，这个不简单。别看2个小时很短，想稳定的进入2个小时，2个小时内脑子里没有妄想，能进入入静的状态，身体也不痛，这个需要很长时间修行的。所以不要着急，慢慢来哈。下一个问题，Amy。胚胎在外边，就没有东西来投胎，也就是说没有意识来投胎。胚胎在身外的时候是没有意识来投胎的，这个意识投胎是追着这个母亲的或者父亲。在书上说了，佛经里说了啊，男女交媾的时候，爸爸妈妈在那个时候，这个投胎的意识就会过来，最早是这个时候。 最早是投胎手，但是很多时候根据现实里的观察发现，很多的时候都是这个意识在已经这个怀孕之后，可能1周、2周、3周、4周等等一段时间之后再来投胎，这个时候就不是追着这个男女这个做同房的这个时间段来的。所以他来的时候就是已经在你肚子里有胚胎的时候，甚至已经长大到一定程度来的。总之，不管是追着父母同房的时候来，还是在母亲肚子里陪他长大的时候来，都是在你追着这个人来的，并不是追着什么身体外的受精卵来的啊。所以你不用担心啊，这个不能算是业，因为那个东西还没有东西来投胎，那就不能算是业哈。下一个问题57，抑郁症是业力感召吗？人的性格也是吗？怎么改变能好？如果你抑郁到被诊断为抑郁症状，那应该是业。那么业都是你上辈子给其他众生造成了不好的这种情绪变化啊，也就是你造了恶业，导致其他众生产生的那种不好的情绪反映到你身上。那么首先就是先忏悔，然后发愿度那些人，然后多做好事，坚持修行。还有些情绪就是你的习气展现，这个情绪也会形成习气啊。某些情绪一直抓着不放的话，时间长，它就会变成习气，自然而然就会显现出来。所以这种情绪也是靠修行来灭的啊。一个是念经念咒啊，还有运动啊，打坐磕头啊，这些都可以灭情绪啊。人的性格也是嘛，人的性格就是习气，怎么改变能好？你先选一个好的方向之后，坚持做就可以了。性格是需要长时间修行来慢慢磨掉的啊，并不是说你想改变就可以马上改变，还是坚持做啊，就是长时间的，就是长期的努力去做啊，坚持做就行了。孟浩，糖尿病的本质是糖能量代谢紊乱，是不是糖尿病人就没有高能血了？先治好糖尿病，而且这个治也不是靠药物来治，你就正常打坐、磕头、念佛，然后少吃点东西，不好不该吃的就不要吃，主食也少吃，肉也不要吃，少吃油。如果实在那个数值太高，你觉得危险，那么可以用药可以用药，一开始都可以这么用药，慢慢来，先把病治好了，差不多你就可以能达到2个小时状态了哈。糖尿病人也是一样的如法修行吗？是的，难道还有什么特殊方法吗？你就按照正常的修法来修可以的。糖尿病又不是什么残疾人，很多人得了糖尿病之后，改变饮食，光是改变饮食，多运动，然后呢，这个数值就恢复正常了。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啊。未来东亚会越来越动荡吗？没啥好动荡的，东亚就一个日本问题，日本只要一顿胖揍就解决了。日本也不可能跟我们打持久战，所以不会越来越动荡，而是一下子就一战定乾坤嘛。世界问题就看中美博弈啊，中国和美国的问题，这是主要矛盾，其他的都是延伸出来的小问题啊。东亚问题也是中美之间的矛盾啊，美国试图想把日本放出来，就是想和中国打一下，让他牵制一下中国，然后呢，他去打中东的伊朗。这是他的战略方向啊，但是不管怎么折腾啊，他的衰落的这个大势是无法改变的。下一个问题，回家啊，请问鬼道众生能知道自己前世做了什么，堕到鬼道吗？是的，大部分鬼道众生是带有前世记忆的，会不会后悔以前造的恶业并忏悔？也有的会后悔，也有的呢，他的这个执念很强啊，他就是陷入到在自己的执念当中，也就是不好的情绪当中，他走不出来。所以也不会忏悔。生前念佛的人会忆起佛号并念诵吗？一旦堕入到鬼道，他就想不起来。必须要有人间的人亲人帮他做功德他才能去鬼道的有那个学习的地方才去那里可以学佛。其他情况下他自己是修不行的，不能修行啊。只有鬼道当中有一些鬼王级别的他是可以靠自己修行的。如果能念地藏菩萨会即时来救出恶道吗？因为不能念，所以没法救啊！而且这个也是他的果报，地藏菩萨也不是什么都救的。下一个问题，微微，打坐的时候频繁换腿，频繁换腿是通不了气的。你现在两边都不通的情况下，那么一天就坐一边这样最好一天，先练降魔坐， 哦，那就先一直这一天就一直练降魔咒啊，中间休息完接着练降魔咒啊，这样降魔咒这边慢慢会通啊。如果你是一会儿练降魔咒，一会儿练莲花咒啊，这一会儿也就是那么几十分钟，再马上换腿，这个整体来说打坐对你的身体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你想快速通气的话，这样频繁换腿是不行的，你至少往一边努力一下，然后第二天再往另一边努力啊，这样可以。在短时间内反复改变是不好的。下一个问题，膝背吹雪，吃素时有些炒菜或者饺子中有鸡蛋或者肉末，我是应该挑出来不吃呢？你要吃纯素的话，就不要再吃鸡蛋和肉末了。你要吃了，那就不算吃素了。我体重大，没法盘腿减肥，有什么好办法呢？多运动啊，少吃多运动啊，减肥哪有什么其他办法？还有，不要相信任何什么药物减肥啊，什么激素减肥啊，这些还有什么减肥茶之类的都没有用啊，这反而对身体产生可能很大的负担啊。你就正常的啊运动，然后少吃，你只要戒了晚饭啊，一个胖子只要他戒晚饭，晚上不吃饭，光是少吃一顿也能减下10斤20斤。真菌。能否分享师傅刚开始盘腿到出禅具体训练过程吗？啊，这个在第一本书里基本都说了呀。啊，你去看第一本书啊。下一个问题，Rex，这位问啊，孩子母亲经常在我晚上独自修地藏经的时候做噩梦，那么你就白天修嘛，啊，不要在晚上修，因为地藏经的确会招来一些不好的东西啊。啊，他们来的目的倒是想听经。但是呢，看到有怀孕的女人，他们也想投胎，所以就开始恼乱，这个很正常，所以身边有怀孕的女性，那么白天念地藏经就可以了，晚上就不要再念了啊。还有，如果是白天念，也照样有这样的不好的状态的话，那说明这个孩子可能和母亲是冤亲债主，这个孩子就是来讨债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就得更应该多念了。多念回向给孩子和母亲，让他们化解这个宿世的孽缘吧。还有，你们全家都戒肉最好哦。如果越是有这样不好的事情，那更应该戒肉，因为肉这个都带有动物的怨念，更容易招来不好的东西，也会让强化这些不好的东西所以先戒肉开始吧。还有下边你说的，在梦境当中有很多选择这个可以。也是你的修行的感应梦吧？修行到一定程度都会有这样那样的梦境啊，尤其是到初禅到二禅的时候，会做很多被杀的梦啊，比你这个严重得多，更痛苦啊。但是都得经历这样的过程，然后过来就好了。从你的描述上看你说的好像是貌似是睡觉的时候脱离身体了这样你就更应该好好修行，这个时候最好是念楞严咒吧。练熟了楞严咒哦，这种脱离身体的状况也会改善我不相信你是经常会脱离身体的，因为脱离身体那就不是梦境了。下一个问题，沃林，全球的人口总数是越来越多的，还可以说是有福报的人越多吗？相比而言，福报的人是占比例是越来越减少的。有几个国学大师预测未来几年有大灾他们年年都预测未来有大灾，啥时候没有过？还有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哪一年没有闹灾的这里闹灾或者那里闹灾，总得哪个地方闹点灾啊？需储备生活物资，这个可能性大吗？我觉得未来几年倒没有必要哈。还有，如果真的是闹灾的话你更不应该储备物资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国家来全体整体的调配。如果人人都跑去储备物资的话就会导致物资紧缺。然后开始大家就恐慌然后就推搡推挤，然后抢物资所以一旦有问题的话不是急着去储备物资，而是听从国家安排上边会安排怎么分配让所有人都能分得到这个时候就不应该盲目储备物资。下一个问题，布拉扎，双盘还需要忍痛，是不是捶腿静坐在这个阶段会养气血呢？就看你多大年龄了。如果你是七八十的老年人，这辈子已经双盘没什么太大希望，至少你自己这么认为的话，那可以放弃。如果你想修行上走得更远，那么继续双盘，因为双盘一旦打通了， 那么捶腿这个根本就不是修行啊，这个只是休息，就不是修行。桑盘是修行啊，这是身体的全面修复啊。静腿那他能坐几个小时吗？啊，他捶腿静坐，他能坐4个小时、8个小时，能坐得下来吗？他也坐不住啊，就算坐住了，那也没有用啊，这个不能打通气脉的。下一个问题，是否可以这样安排？身体精力充沛就用练双盘，状态较差就用捶静坐。这个你随意，总之大方向是双盘，往这个方向努力就可以了。下一个问题，邓，我得了不宁腿综合症，半夜总是难受醒，很痛苦，想问一下这是业障导致的吗？那肯定是业障啊，是冤亲债主。哦，但凡是在半夜发作的疾病，绝大部分都是冤亲债主，因为半夜是冤亲债主活动的时间啊，他们通常是11点到4点、3点啊，这个4个小时啊，11点到3点这4个小时最为活跃的啊，所以你的病通常在这个小时这个时间段发作，那说明大概率都是冤亲债主。那么既然是冤亲债主，那第一步应该是忏悔，先忏悔，你就想你可能是曾经上辈子让其他众生。啊，半夜不能睡觉哦，一直折腾他啊，有可能这样的业吧。先忏悔，然后发愿度人家，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然后求佛菩萨啊做个仲裁，看看能不能和他沟通一下。啊，这个就看你的自己努力的程度了。至少戒行、善行、修行都做到了，那佛菩萨肯定会帮忙的哈。还有下一个问题，可可啊，身体亚健康，提前衰老导致的视网膜细胞数量减少。视网膜病变薄，通过打坐修行能恢复正常的厚度吗？理论上是可行的啊，因为是疾病导致的，而不是正常的衰老，让视觉下降啊，视力下降，这个是难以修复的啊。虽然也有修复的个例啊，就是修到一定程度之后，视觉比同龄人明显要好，也有这样的个例，但是呢，这个不敢保证。如果是病变的话，那是一些业。还有就是你不好的这种生活习惯，那么修行也是在改变这种不好的生活习惯嘛？啊，不好的都改过来了，再打坐慢慢修复，那还是可以修复过来的。下一个问题，烟火初禅身体逐渐消失，消失的身体先从先到后依次是身体哪些部位？这个每个人都不一样啊，有些人从手开始感觉不到，有些人是从脚开始感觉不到，每个人都不一样啊，这个不好说的。下一个问题，清风几许？书里您多次提到汇集金刚咒，但需要修法、坛城、手印，我们平时该怎么做呢？你不需要管这些，我教的这个并不是密宗修法，你就正常念咒就可以了，嘴里念就可以了，其他都不用管啊。下一个问题，闯啊，修行会让一些不好的习气都给翻过来，都会发作的，所以淫欲也是必然会发作的。淫欲发作了，说明你的修行在正道上，正在正常的进步哈。如果没有这种不好的习气发作，那说明你可能修错了，所以，这种习气发作，因为习气发作是好事儿，你不要想着怎么去，转换这个修行念头啊什么的，这些习气发作是很正常的事情，你能忍就忍，忍不了就拉倒，然后呢，每天坚持做功课啊，把功课的量做足，其他的就看时间了啊，时间一长，该修的都修到了，那自然就没有了。所以不用刻意的去造作什么，你只要正常修就可以了啊。因为有些人是为了针对这个淫欲去修什么不净观呐、什么白骨观呐、或者这个楞严经里说的那个观身暖处啊等等这些修法啊，理论上是看是可行，但是后边的修行上啊，他前面修不好的，后面就连接不上，因为这个白骨观或者。不净观这些个修法，它也是有不好的作用的，因为会让你对人产生更不好的这种观念啊，就是开始讨厌异性，这个也是不太好啊。下一个问题，关于老婆的问题啊，夫妻同房这个是应该算是你欠他的啊，这个数量要凑够，如果数量不凑够，那下辈子继续来，这个做多少次是有数量的哈。啊，这个就算是你要消的业吧，所以你就保养好身体吧，保养好，然后呢，你最好能带着他一起修行，让他也慢慢减少这个欲望，要不然就有点难受了。但是呢， 那个逃避是不是办法？逃避不是办法，因为这个业没消完，就后边还会有。所以呢，最好是带着他一起修行。那这个不行，那么只好增强自己的体魄啊，增强体质，多运动，让自己变得强一些。能承受得起这种高强度的掏空吧？下一个问题，王闯，湿婆和默念佛号本质上有什么区别吗？有区别，湿婆是情绪上。情绪在胸口，念佛默念佛号在脑子上啊，文字妄想在脑子上，观想佛也那是眼根境界也在脑子上，所以默念佛号的时候就是在湿婆依佛呢，不是的，你可以一边默念佛号一边打妄想啊，有些人是可以这么做的啊，就是脑子里妄想多，一边默念佛号，但是呢心不在这个地方，也可以起着其他情绪啊。啊，你一边可以生气，一边默念佛，是不是啊？很生气的时候，我们也在默念佛啊；心里淫欲发作的时候，也会默念佛，想试图去压一压，是不是啊？那么这个算是依佛念佛吗？所以不算吧。啊，默念佛号的时候呢，那就默念，和思佛是不相关的啊，两个是区别开来看待。但是呢，一个人思佛，那就是真正思佛了哈。下一个问题，Lucky。怀孕期间做什么功课比较好呢？那就选择地藏经吧。你就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孩子，希望他好好的这样就可以了。还有很纠结，要念观音还是念阿弥陀佛？最后想去极乐世界，那么念阿弥陀佛吧。我给你选一个，那就念阿弥陀佛吧。下一个问题，赵信忠，这位问的是为什么不让这个恶报来得很快？因为这个命运本身，它得根据前面的所有恶报来编写啊，它前面的恶报得放进来，不能把当下的就像短命的像一个小虫子一样马上有恶报，那样前面的恶报它怎么放进来呢？而且这样恶报来得非常快，你想象一下一个人或者一群人，他恶报来得很快，他们能正常生活吗？还有，如果前世的我这辈子不知道的前世的恶报来了，那么人们又会怎么去理解呢？他又没有做坏事，但是来了恶报，他又会怎么理解？是不是很混乱？所以这个恶报是可以稍微加速来得快一些，这个可以，这样的话会让人们往好的方向去做至少他知道这个恶有恶报，但是立竿见影，当下就有恶报，那么这个世界就乱套了。就没有办法正常过了哈。还有就是业这个东西，有些人他就是应该去伤害别人，这就是他的业。那个被伤害的人，他也应该有这个被伤害的业。就是他上辈子已经伤害过对方了，所以这辈子就应该受报。但是呢，他现在马上报复的话，那这个业就继续往下滚了，滚下去了啊。这个冤冤相报还是在继续，是不是啊？那对于这个被伤害的人来说。恶报倒是马上来了，但是这个业还在继续，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恶报是不能马上来的。如果马上来的话，这个世界整体的世界设计就没有办法正常运作。下一个问题，墨尘，请问结三昧手印时，可不可以把两个拇指指尖相接，改为把右手拇指的指肚放在左手拇指的指甲上？因为我用。这种指尖相触的方法时，有时候发现它们分开了。这个没有关系，你就按照正常的你就相触这么修，修到一定程度，它自然会维持在这个状态了。你说分开了，那就是说你现在打坐还没有进入完整的状态，就是2个小时不能维持，这种入境的状态。如果你能入境了，那两个手会一直处在那个。不分开的状态就一直接触着所以现在不用管这个，你能做到哪里就做到哪里下一个问题，拂晓这位也是在自己假设一些难题，然后去烦恼凡夫是不经不起考验的所以佛菩萨不会考验凡夫在凡夫的状态里都是往好的方向去引导，你的业来了，那就是你的恶报来了这和什么考验没有关系，佛菩萨从来不考验凡夫因为凡夫根本就经不起任何考验，而且说不定一旦考验了，那这个发愿就断了，或者毁了，人就毁了这个修行的道心就毁了，所以根本就不会考验。在凡夫的境界，你不需要考虑这个，你发同体大悲心， 为了传法这个事儿，愿意做恶业，愿意承担恶报，有这个愿力就可以了啊。至少在凡夫的阶段，就不会让你去做什么事儿啊，所以你就正常修行就够了哈。还有下边帮人的问题啊，你说你帮人的方式，比较直接，粗暴吧，简单粗暴，所以会让人产生不好的情绪。那么你先把这个帮人的方式改变一下啊，你不能柔和一下吗？柔和点吗？啊，还有就是，帮人这个也是需要有智慧的，而且最好是对方需要帮助的时候你再帮忙，哪怕你看着他现在需要帮助，那么你可以上前去问一下啊，对方需不需要帮助？如果对方不需要帮助，就不要瞎帮助哈。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好心做坏事，以为自己在做好事，但是对别人未必是好事哈。下一个问题 Q，自己做的功德和福报能够按照自己的想法去使用吗？这个看你是怎么用啊，你打算做什么呢？就比如说，不要加到自己的寿命上，这个可以啊。你想早死，这个可以。但是呢，你的业还没有消完，该承受的痛苦没有承受完，想早死那是不行的。你得先把这辈子该承受的都受完了再说哈。没有痛苦的死，这个可以，痛苦可以减少，不能说完全没有痛苦。但是呢，你的修行到了一定境界，也可以做到。作化而去，那说明之前已经把这辈子该承受的肉体上该承受的痛苦已经都承受完了，所以这个是靠修行来达到的，不只是单纯的靠功德福报。如果是全靠功德福报的话，有些人也做到寿终正寝，死的时候没有痛苦，安然的死去，他这个也可以做到啊，这个和修行是两回事啊，所以没有痛苦的死，用功德福报是可以换来的。也可以靠修行来换来，还有早点去极乐世界，这个就难说了。这个你的寿命里该承受的痛苦还没有承受完，这个果报没有受完，这个想提前去是不行的哈。下一个问题，大乘禅法中心，父亲经常做噩梦，梦见被恶狗追咬，说，虽然20多年不杀生，也不买活物吃了，但是呢，年轻的时候好杀鸡杀狗。也杀过自己养的巨型犬，那么应该怎么办呢？一个是先把那个狗皮褥子给烧了，去，送到那个，火葬场，那里有专门烧的地方啊，往里扔进去烧了，然后呢，向那些狗已经曾经伤害过的所有动物诚心诚意的忏悔，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啊，然后最好去寺院立个牌位啊。这些都是这辈子所杀的嘛，他都记忆犹新的啊，他都有记忆的，那就先给他立个牌位，然后做忏悔回想啊，然后呢，这个忏悔也是应该是诚心诚意的啊，不能是敷衍的，然后做功德回向给他，每天念地藏经回向给他们，让他们去往生善道，然后呢，多做放生啊，如果是杀鸡杀狗的话，那看看了解一下周围有什么。救助狗啊，什么流浪狗啊，这些个事儿，去先了解一下，然后捐点钱啊。这个不要去再结心缘啊，不要和直接狗结缘，你就要捐钱，给那些机构嘛，那些救助流浪狗的那些人，给他们钱，让他们去多救助一下啊，这样就够了。还有主要还是不要再吃肉啊，现在开始不要再吃肉了，这个，你只要吃肉的话啊，这个肉自带的这种。不好的情绪，肉里有很多动物的怨念，这个就会强化这些冤亲债主的能力，也让他们变得更活跃啊。下一个问题，ELAINE 啊，观无量寿经里所说的这个往生的条件，比我在坐禅意里说的要宽松啊。这个你按佛经里头看啊，很多那个功德啊、福德啊，说的非常的夸张，你就当做方便法来看就可以了。尤其是一些简单修法啊，它没有讲很深的义理，只讲简单的修法的那些佛经，它更是夸张一些，因为它总得要让人进入这个门吧，先为了让人开始修行，念一些咒啊什么的，它功德非常之巨大，但是呢，到了一些个，讲很深义理的内容的时候呢，它就没有说的那么夸张啊，所以有些佛经就是专门写的方便法。是为了把人引进门的。下一个问题，学思慎行，惭愧人。先说要依经不依论 善见论它既然是论，那肯定不如经。我们是先看经，按照佛经里的说法。还有，有关我了解的啊，就是，我们的传法就是3000年，再往后延了150年，也就是2150年，2150年为止，我们的社稷就算结束了，后面就交给这个世界的菩萨罗汉们，由他们来继续。但是呢，他们继续也不可能把佛法变得突然间很昌盛，这是不可能的。这个是根据这个世界众生的根器来，看啊，整体的根器都在往下跌落，所以你看现在连四禅修到四禅的人都很少，你更别说什么斯陀含、阿那含、什么须陀含这个四圣果了，全世界修到四禅的人我都说只有3位数他不可能出现太多所以你想在什么未来数千年中得四陀含什么这样说法。说实话，我是不敢相信的哈。如果真的有那么多的人修到了四圣果那中间肯定也有大菩提心的人。有大菩提心的人能修到四圣果，也可以出来教了，已经完全达到可以教的程度了。那么上边也会叫他们出来教人的。但是市面上现在可看到的目前这个环境当中，有几个人是修到那么高的境界来出来传法的？所以我还是不相信你说这个经理的这些说法哈，还有做禅衣当中有一些瑕疵我觉得很正常我也不是那么完美的人尤其是对医学方面的知识并不是医学院出身嘛不是这个专业的所以都是说的比较笼统的话有错很正常错了就改嘛。下一个问题，Ella，在超市买的泥鳅。直接放进河里，这样会不会影响生态链？不会，泥鳅是这个世界哪儿都有，至少在我们中国哪儿都有，它能适应任何环境，而且也不会破坏环境啊。哪个城市里没有泥鳅啊？或者说哪条河里没有泥鳅啊？只要不是污染太严重的河，它都会泥鳅的，所以正常放没有关系啊。主要是我放着放着突然开始纠结了，这是不是引进外来物种入侵？不会的，在中国泥鳅是本土的全国各地都有，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啊。好了，那今天就回答到这里吧。